在是十二月啊，如果你去日本的话，那就是冬天哇。在冬天，如果在很冷的这个情况下啊，去餐馆里面喝一碗味噌汤啊，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。今天我们就讲味噌，我们请来刘星宇老师。哎，刘老师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味噌是什么哈。这味噌呢，它其实是真的是一种日本人的传统的这个食品哈，它是。大致上呢，就是用黄豆啊，或者是其他的粮食发酵之后做成的一种酱哈。
对。
这个味噌汤呢，就是酱汤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miso， 对吗？
对。
其实韩国人哈，他们也有做类似的东西，中国人也有。
有。
对。
其实我追溯起来的话，其实中国大概2500年前，
嗯哼，啊，
或是有些记录可能是在泰国南部那边，啊，开始就是进行这个发酵，
对，
把这个大豆进行发酵，
嗯哼，
而产生的酱料
是
呀， yeah，
嗯，
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就从韩国有些说法是说从中国那边哈，一个和尚就把它就带过去日本，
嗯，
那个是大概1000多年前吧，
嗯，应该是唐朝的时候了，
很久以前了，
是是。
这个过程里面呢，其实是很有趣的哈，
嗯哼，
其实大家都可能晓得吧，这个味噌本身呢，可能是就是用大豆、黄豆、黑豆，
嗯，
还有米粮啊，甚至是麦啊来进行发酵。
嗯
啊，不同的当然是有不同的风味。然后真正天然发酵的味噌，如果是非常讲究的话，需要大概2年的时间。
哦，
发酵的越久哈，这个它的味道更浓厚浓郁。
是
呀，然后当然它的有些时候就是嫌它的那个就是比较咸。
嗯，
可是发酵过程呢，它是把这些米粮谷类哈，蒸熟过后，
嗯，
然后加进去那个曲。
曲菌
、然后进行发酵，同时
就是酵母，其实它就是一种酵母，
对
对啊。
然后它还要需要放海盐，真正讲究的一定要放海盐，
要放海盐
呀，这个发酵需要时间，
嗯，需要时间。你讲到这个，我就想起这个大肠筋。对，这出剧里面呢，他就有一个情节，就是做那个酱，做酱，韩国人也是会做酱嘛，就一个个的很大的缸啊，然后他不停的哈去试它的味道，对，那当然需要很久的时间，
对
对啊，中国人也有类似的东西，
肯定
啊，豆豉啊，这个其实也是经过发酵的，所以哪些食物是发酵的食物，包括了有味噌啦、豆腐乳啦，
豆腐乳也是发酵，
发酵，
还有这个印尼流行的一个叫做 tempeh。
嗯
啊，天贝其实是发酵的，
嗯哼，还有纳豆，
还有纳豆也是发酵，
纳豆是发酵，
纳豆其实也是很健康，
纳豆非常的好，
对，
只是有些人不喜欢它黏黏的感觉。
其实纳豆黏黏的感觉，那个黏黏的物质里面
是最好的东西了，
纳豆激酶，
对，
其实是可以通那个微血管，
是啊，你看日本人哈，他们做的那个纳豆激酶的胶囊啊，卖得多贵啊，我的天，
超贵的，超贵的，可是它很有效。
是很有效。好，我们讲这个味噌。那味噌，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说日本人的味噌是最出名的哈。分作哪几类？好像我们通常也说这个普通的味噌啦，还有叫白味噌啦，也是有加这个昆布啊。
你要加昆布。
有加鱼哈。
鱼
啊，对对对，对柴鱼啊。所以怎么样分类的？白味噌是什么？
其实这个颜色方面哈，主要是决定在那个就是用的那些谷类，比方说如果用米来发酵的话，它的颜色会比较淡，
嗯，
就是白色的，
嗯，
当然还有所谓他们叫做赤色、红色的味噌，嗯，啊，当然还有比较更加深的褐色的，这些有些是因为发酵过程呢，比较久，
嗯，
啊，越久的话颜色会变得越深，为什么越深呢？就是说那个就是谷类里面的那个蛋白质。啊，经过这个就是菌类的分解过后呢，其实它是变成那个游离的那个就是那个叫做 amino acid，
嗯，
就是所谓的那个就是氨基酸，
嗯，
氨基酸分解过后，它的整个过程呢，天然发酵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酵素，
嗯，
啊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酸。这个酸是这个天然的有机酸的，其实对身体非常的好，
嗯，
所以颜色就越来越沉。这个就好像发酵醋也是一样，也是越来越沉。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呢，我偏重的喜欢比较深色的。如果是天然发酵的，发酵的那个味噌，我比较喜欢深色。可是深色颜色有时候他们这可能嫌太咸，白的反而说比较少盐，
嗯，对，
所以我们可以就把它穿起来了
啊，
可以，其实味噌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底。
嗯
啊，一个底，然后不但是可以来做汤料的底，同时也可以把它当成是酱料的那个，就是其中一个配料。
嗯，
啊，可以放上一些油啊，放一些，需要的话就放一些那个蜜糖啊，再放一些酸性的醋啊，或是这个酸甘，可以配上一个很好的酱料，
嗯，
来做来佐料，来帮助啊，这个吃其他的东西，
嗯，呀，刺激食欲，
真的是很刺激啊！想起来，连下满口都是口水。
好，所以那刘老师，你家里面常备的是哪些种类的味噌？
我的味噌最喜欢的是深色的，
深色的，
呀，
嗯，
天然发酵的，
就是有时候就它就只有黄豆水，
只有黄豆水，
还有
其实很严格的时候，基本的就是这样的材料。可是过后他们可能会放一些的海藻，
嗯，
比方说那个昆布啊，这些其实是会助长它的风味啊。不过基本的发酵过程还是一样，所以如果要找的话，其实要尽量可以找得到的话，找那个发酵天然发酵的那个
有机味噌，
对，
天然发酵的。
而且味噌本身哈，其实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最近不是出现了福克西玛的那个辐射嘛，那个泄漏的问题。其实早在70年代的时候，还有一个也是类似，也是很严重的那个泄漏。那个时候我还记得，我还在广播剧，
嗯，
那个切尔诺比尔。
啊，对，1986年、哎，
他们探讨了为什么他们可以说度过这个难关呢？其实他们就是仿效 ，OK， 这个日本的做法就是吃海藻，就喝味噌汤，
嗯，
啊，最主要是因为它含有那个碘，啊，大家说通过这个就是辐射的那个灾难度发现一点，就是它这个碘哈，就是放射性碘会伤害这个甲状腺嘛，
是
啊，可是甲状腺必须吸收这个放射性碘。才会受伤，所以之前如果你把身体里面
碘补充好了，
补充好了，
它就没有的吸收。
所以其实如果担心辐射的话呢，其实应该
多吃一点点，
多吃一点这个方式
海藻类、
这个啊，碘，就是天然的这个碘的补充
啊，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碘已经足够的话呢，就不再去吸收那个有害的碘了。
对，
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，它就能够保护我们抗辐射。
对，没错。所以如果担心的话哈，比方说新加坡离这个就是福岛很远啊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太过担心有他的理由，也可能没有他的理由。可是我对日本人在这一方面抗应变反而是放心了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吃很多海产啊，吃很多这个味噌汤啊，所以我相信他们是可以渡过难关的。在新加坡同样的啊，如果我们有碰到局部的所谓的受到这个辐射的伤害啊，我们应该关心的应该是医药上的，好像 X 光，
嗯，
啊 ，X 光其实是很强的近距离的那种辐射嘛，
嗯，
哦，还有一些这个 CT scan 也是辐射，所以啊，如果是有需要必要做这些就是医疗的那个扫描的话，可能要考虑要喝一下味噌汤，吃一点海藻。
讲到这味噌汤哈，可以说是日本的国汤啊，
嗯，
据说在日本的小学里面，他们教进餐的礼仪。那么第一口是喝味噌汤，
喝味噌汤，对。
第二口呢是吃米饭，第三口呢是吃菜。
对，
对，其实日本人的长寿哈，你说当然跟很多的因素有关，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一些营养学家所讲的也有道理，就是跟味噌汤是有关系的，因为它所含的这些有益的这些啊，比如说大豆藻精啊，能够防止脂肪的氧化，促进新陈代谢啊，也有很好的这个整肠的作用啊，因为它是发酵食物嘛，
所以它也是抗癌的。据说时常喝这个味噌哈，吃这个海藻类的本身呢，其实可以防止那些会跟荷尔蒙啊有关系的那些
一些疾病，
这个癌病变，
是是是，
比方说乳腺癌，
嗯，
卵巢癌，前列腺癌啊，这些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这个现代的城市里面呢，充满了各种各样就是假的人造的那些类荷尔蒙。他们叫做环境荷尔蒙，
没错。
这些荷尔蒙，如果你这些元素没有补充好，它就会去干扰，因为干扰我们的那个细胞上的受体，它的 receptors，啊，这些受体就是接受这些荷尔蒙，所以它迎来的可能不是真的荷尔蒙，而是那些就是环境荷尔蒙，结果就整个荷尔蒙就受到干扰。
嗯，
也因此这样的话呢，其实饮食方面求取这个平衡非常重要。
嗯，
啊，其中一个就是说饮食里面应该考虑哈，都要多吃一点发酵，还有来自海的。
海洋的食物、
啊、对。
那么味噌，如果你买到了好的味噌啊，要好好的去利用它。有几种情况，首先就是发酵的时候都怕热，对吧？
对，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放在冰橱。
嗯嗯。
第二的话，在就是在取用的时候，那个这个就是容具本身哈，就特别是汤匙哈，其实是要很干净的。
嗯，
因为如果有外菌或是那个就是杂菌进去的话，
在里面发酵了，
他们会通婚。
对。
OK， 所以呢有海盐的那个防腐的作用，天然的防腐还是要小心。
嗯，
同时呢，因为它是充满了丰富的酵素，还有那个有机酸啊、琥珀酸啊、柠檬酸之类的，其实这些酸本身呢都可以直接就就是被那个身体的应用，
嗯，
啊，细胞的应用，所以不要加的，就是不要加的太高的温度，
嗯，
啊，通常的胃肠是最后哈，在调配整个烹煮汤类到最后是关火，停一停。再放进去的啊，然后在放之前可能可以就是舀一些这个汤啊，放在一个碗，然后啊给它稍微冷一点啊，然后就放那个味噌下去跟它调掉，就是要给它搅到搅拌均匀，
是是是，
均匀了才放进去。
所以这个味噌啊，是不是我们先用水给它调一下，用冷开水
对，
把它调一下，这样比较容易匀。
如果要调匀的话，还可以用网。一种个过滤的那种个钢网、
哦、
放在那边跟它磨一磨啊，它整个就过去了。
对对对对对。
啊、所以日本人是这么煮的，
嗯、
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叫学生，他在这个烹饪很厉害，我看过他煮，然后煮给我看。
哦 ，OK，
所以很清楚。
是，
yeah、
所以刘老师的建议呢，就是说如果你比较不喜欢那种大豆味噌的那个味道，可能觉得太咸
哈、啊，
那么可能你可以跟你喜欢的白味噌啊，
可以
给它混合，
对混合、
啊，比如说一个放三分之二，一个放三分之一。呀，或者一半一半呐、啊，你可以调出不一样的那个味道来。
对，调味品本身就是可以灵活应用的。
是
我本身如果说喝这个，即使是喝这个蔬菜汁、果汁，我也是调的。
嗯嗯，好，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个你的典型的味噌汤的一个做法好不好？
通常我是用昆布啊、哦，就是这个选的好的昆布，然后洗刷干净，然后就放在一个就是一个玻璃罐里面，放那个净水过滤的水啊、哦、生水，然后浸泡的大概放在冰橱大概一天，然后把那个水隔天的时候那个水哈、哦、就是成为那个绿色的
啊、
哦、然后把它倒，然后就用那个作为汤底。
OK
啊，汤底，然后当然，如果你要蔬菜之类的东西，本身它都可以放哦，那个可以加温的啊。
嗯，
呀，加温的时候过后放蔬菜，然后这个需要的话放一些那个豆腐之类的啊，然后到最后啊关火的时候，然后才放那个味噌。然后之前呢，如果要比较好的味道的话，他们这日本人喜欢用那个柴鱼啊，
嗯，
啊柴鱼要调味啊。对我来讲，我的基本上不需要，因为我吃的很清淡，我很喜欢那个味道。
你会放一些豆腐之类的还是？
都需要的话，给豆腐可以放进去
呀，
当然也不需要太多啊。你看这个日本人的放豆腐有几个用意的，一个就是调味，一个是好看。
好看的、啊，
好看的，因为白色嘛，在那个汤里面真的是很显目。
对，
然后再放一些海藻，
它也可以补充一点蛋白质。
对
对
啊、嗯，还有放一些海藻，比方说那个这个芦苇草啊，那个hisiki 啊之类的东西啊。
嗯，对，等一下我们详细的来说这个海藻。
Okay,
好，稍后呢，健康第一，我们再继续跟刘星宇老师聊。在当中呢，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可以提出来，66911958。